身为海外同学的我们，不能像法师徒弟们可以常接近师父，又可以在师父开示后写下自己的体悟，然后给师父看。我们也很希望自己可以这么做，也分享体悟。请问师父，请师父开示我们要把握哪几个点才能谈体悟呢？
把握哪几个点？只要有体悟都可以谈。
OK，
这第一个，第二个，感动的事情要快谈。
感动的事情哦、okay
啊，要多谈，要快谈。第三个啊，要照顾到其他人的感受，谈体悟要注意到其他人的感受，不要自己叽叽呱呱一个人讲。对不对啊？
师傅可以再说多多一下嘛？就师傅所说的感动的事情啊、快点说出来，就是怎样呢？
比方说你今天灵验的事情了，很感动，菩萨保佑你了，你赶快登了共修会里讲啊。
哦 ，OK，OK。
嗯，
好啊，好啊。
明白吗？
明白。
嗯、
OK， 好。那么，感恩师傅直接开始。我们怎样在谈体会和举例子，好像师父这样子举例子啊，能够把握到佛法不离根，免得误入歧途呢？
你要多练呀，师父平时举例子你都要记下来呀。比方说师父讲100个例子，你能记得20个吗？你以后就20个例子就能拿出来讲了呀。
是啊，现在我们就是一直学习师父的举例子。
对呀、啊、就是要不停的举例子呀。只是师父举出来例子恰到好处，你们自己编出来的例子不一定对呀、
啊、
明白了吗？所以只能跟着师父学呀、
哦、
有什么办法了？
那么在这种，那么师父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哦，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背得起或者记得住师父举的例子啊，那么呢我们用回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体会到、
哎、很容易错的，很容易错的，
是啊，
哎，这个没办法的。你说说看，你自己编出来，你不是师父，你肯定会错的、
啊、
开什么玩笑。
哦，那么怎么办呢？能够达到那个佛法不离根，
那你要做师父呀，跟我一样啊，跟我一样修呀。你做不到，做不到嘛就好好学，做不到还要创新啊，你有问题啊。好了，很多人傻傻的，哎呦，跑上去还举个例子，扬不扬枪不枪的，那什么例子啊？
OK，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多看多背多听师父的举例子
啊。对了，否则为什么叫你们学白话佛法？一个白话佛法里边有多少例子啊？
嗯，很多很多。
好了，
很多。
好了，
很多。现在我们都把常常都把举例子那部分抄出来。
对啊，你只要能够举出例子是师父举过的，你就没错了，就这么简单。
OK， 好，感恩师父。
师父，同修在共修的时候会分享自己修行的感想，但是有些同修由于他的见解并不圆满，甚至有一些理念较为偏，有时候还会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的，就是这样的话会对一些新同修啊，或者甚至是一些那个就是理解不是特别深的同修产生误导。那么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嘛，势必会造成每个人之见也不一样。像上面这种情况的话，在分享过程中是比较难避免的。那就是怎样那个如理如法？
很简单，每一次在做这些分享之前，先把师父的白话佛法放几遍。
哦。
然后呢，再放一点录音录像，听听师父多讲。讲完了之后，让他们上去再讲，而且让他们跟他们说。啊，因为接下去我们的佛友分享可能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啊，请菩萨保佑。你这么一讲，下面也不会乱听啊。
哦，明白。
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那还是要请菩萨去保佑。如果那个有就是自己见解不圆满，然后请菩萨能原谅，对吗？
对啊。
哦，明白。
师傅，您再看一个，这个63年的兔子吧，她女的，现在吧，她就是，就是说是，她就到有很多共修吧，她就、很多请她去讲，她现在知不道讲的如理如法吗？很多请她的，她现在她不敢讲了，就是讲师傅的内容，什么五善十戒啦，六道轮回，怎么修心灵法门啦，怎么念小房子啦，
她
现在不敢讲了。
有本事，你把师傅的东西看得熟了，你讲出来全是师傅的东西。你不就是像讲白话佛法一样吗？你不要自己发挥嘛， 发挥的不要太过分了。你比方说你这个树枝这根是这个，你长出来的大同小异，你如果自己发挥的太厉害，你就不是这个树根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那师傅，你看这个六三年的兔子女的，她讲的怎么样呢？师傅，您指点一下吧。
每一次跑上来都讲的不如理不如法，后面好像、后面还可以，跑上来不知道讲了什么话了。
哦，我哎呀，对，叫他好好念礼佛了，好好忏悔了。
肯定跑上去说，哎呀，我今天来讲啊啊、讲那个师父的这个白话佛法，我那里边嘛什么东西啊，有些东西呢是我的什么，好啦，业障来了，就这么简单了。
哎呀，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师父？
64。
60。哦，
六十，
好的好的好的，
64遍。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安，师傅。就是一个，有一个是关于新同修这个度化新同修的问题。我们为了让新同修能够正心正念、正知正见的学习心灵法门，正确运用三大法宝，我和先生还有其他同修呢，就专门把新同修邀请到一个群里，用语音分享的方式带他们学习入门手册、小房的烧烫指南。请学问答哈师傅最新开示，还请一位同修专门分享介绍修行心理法门意义的正信之念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我们在1月27号的时候也电话请示过您啊、您当时说很好可以分享。另外呢，我们还为新同修分享一些为什么要听录音，为什么要学习白话佛法，为什么要舍佛台，还有一些同修分享念经学佛感悟。这些活动呢，让新老同修都感觉非常受益，效果也不错。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因为有些同学感觉，
非常如理如法，有什么感觉啊？什么同学感觉的？没什么感觉的。
因为他有些老同学说，我们这些分享内容已经超过师傅的怎么允许的师傅范围之外了，就是我们就有点担心，所以想请教一下。
你只要分析的东西全部都在师父讲过的东西当中就没问题。
我们都是以师父开始为准的，师父、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白话佛法，都是查到微观网上您对相关的开示，我们有分享，结合自己的学习感悟，然后给新同学分享的。
不要乱分享就好了。
没有乱分享，我们都是根据您的开示，结合自己的感悟，还有一些那个最新的开示这样分享的。
好了。
现在很多新同修群，他们感觉我们这个方法不错，想借鉴和学习，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方法给他们分享给他们呢？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好的，我们以后会把我们这些方法也发到师傅，给师傅和秘书处过目一下，我们再给他们看，可以吧？
可以。
现在在微信群里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以佛友的身份加入心灵法门的群里，然后每天也布施，也转发台长开示。然后呢，他把他们就是台长的录音做到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上，然后呢让大家听，然后下面呢他就会转接到另一个公众号让你们关注，然后咱们关注了之后呢，里边发的就不是我们台长的内容了，有可能是别的法门的内容，有可能是网上截取的那个别的文章，然后呢就是他们很难，就是同学很难分辨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法门的。然后这种情况下，师傅你说咱们转了他第一个首发的那个就是他做的那个台长的开示，这样式的我们有没有业障啊？因为他的后边俩连的是别的法门的东西，他本身启发性的就不正啊，这个时候我们造不造业呀？师傅
很简单，用你的智慧看看他后面写的东西对不对，无所谓，随缘，你爱转就转，你不爱转就不要转，随缘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如果是正的就是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其他法门又不是什么不好，其他法门也有好的地方的呀，对不对呀？只是说我们学法门的啊，尽量能一门精进就可以了嘛。
懂了。然后师傅还有
就是有同修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慈善活动，所以就会在一些微信的朋友圈里发表就是捐款慈善的信息，这些朋友圈里面大部分都是佛友，请问师傅，如果同修这种发捐款做法会给一些同修造成压力，有压力的同修应该如何用智慧去化解这些事情？
就很简单了，什么化解，什么想都不要去想。你有条件的做点修点福德也可以，没条件的好好做功德，没有条件的就在家里念念经，人家发过来你当没看见不就结了吗？如果你愿意做点善事，你当然可以捐点钱，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啊？
哦，
好啦。
嗯，对，好的，感恩师傅。那发信息的同修他是否属于杂修呢？
他不是杂修，如果他单单慈善，他给人家点信息，你不能说他杂修。如果他今天发这个、啊法门的信息，明天发那个法门的信息，啊，按照传媒界讲起来，那是新闻联播。但是呢，从学佛当中，你就是不是一门精进了，听得懂吧？心太乱了。心乱的人不叫一心一意、
嗯、
不一心一意的人就不能一门精进，就这么简单了，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父。